嘿、Hello， 大家好，我是野兽，欢迎大家一起来讲干话。今天是3月30号，礼拜六，现在是晚上的9:19。那先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哦。那这个不知道这两个礼拜以来大家过得好吗？哦，那这个不知不觉哈、这天气马上就好像瞬间哈、都不让我们有个喘息的空间，一瞬间就回到了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像最近这几天呢，我们家这个冷气呢已经开始就非常习惯性会把它开起来，因为台南这边的温度呢已经来到了大概白天都会有个30几度那种非常夸张的高温啦。那各位现在如果呢听我们的节目呢，应该不难发现两件事哦。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小弟我的声音状况呢现在真的听起来非常的糟糕哦，所以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有点不习惯哦。那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奇怪，现在这个声音呢还是小弟我本人，但是因为我呢可能是这个月过得太爽了，遭到了天罚，所以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重感冒的状态。那这个重感冒的状态呢算是蛮严重的哦，就那个鼻涕鼻水流不停，然后这个晚上基本上几乎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因为我知道稍微呼吸我就会咳嗽，就像我现在呢说话，如果我稍微激动一点的说话呢，我就会很想要咳嗽，所以我就必须要用这个比较温柔的声音来跟大家聊聊天啦齁。那蛮幸运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本来以为呢这次这么严重，因为我那个咳嗽咳到我都已经快要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快往生了齁，那个腹肌的线条都快被我咳出来了，然后那个在咳的时候，因为痰的部分呢还蛮多的哦，那多到让我以为说，会不会我是 COVID-19 哦，又再次确诊了这样子？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防疫的措施没有过去那么严谨嘛，所以这个像我这个人呢，又天生背骨哦，就能不戴口罩，我基本上就不戴，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所以就怀疑自己会不会是那个二次确诊。哦，那幸好啦，就是昨天早上有去做，就自己在家做个快筛，你就发现说，不是啊，太好了，太好了，这样。哦，但是现在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会一直咳，然后咳得很严重，所以我在想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哦，可是就没有跟大家请假嘛，突然就不录这样子，我是觉得蛮不 OK 的啦齁。关于录音的状况，为什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时间跟地点呢？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做个说明啦齁。那因为我现在这个感冒的关系齁，那随时齁，真的是随时会突然很想要咳嗽，我会尽量把它忍住，然后让我的这个话可以讲到一个段落。那如果忍不住的话，这个就抱歉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咳嗽的声音剪掉，但我就是尽量这样子，好不好？好，那请大家多多担待，好，反正就是希望我真的来得及按下暂停键，然后让我好好的咳嗽，不用一直去剪我的那个咳嗽声。像现在我们这样的这个录音的内容呢，其实是我第二次录了。我第一次录的时候就发现说，我以为我可以好好讲话，结果没有。那就发现说这样不行，所以我就把它整个删掉再重录，然后重录呢，这个第二次重录的呢，到现在为止差不多3分多钟吧，那这3分多钟里面呢，我应该暂停了5-6次有，就是让我好好把这个咳嗽给咳完，不然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话说下去了，所以总之现在就是这样，重感冒情况真的是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多担待。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有两件事情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声音的部分嘛，因为感冒的关系，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像平常那样子用比较洪亮的声音跟大家聊天，然后又会带点鼻音嘛。那另外一个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录音这时间有点微妙，是在礼拜六晚上。照理来说，身为一个三个孩子的爸爸，那有一个老婆，那理论上礼拜六的晚上我应该是要在家里陪我的老婆小孩，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会在录音呢？那其实这样，反正就之前有跟大家提过说，在花莲那边算我太太那边的亲友，就是有这个身体状况比较不是很健康的一个状况啦。那在近日呢，这位这个蛮重要的亲戚朋友呢，他就是进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状态，就是随时可能就是会 say goodbye 这样子啦。 所以我的岳母呢，在这几天在前几天他已经先搭火车去花莲哈，去算是再多陪陪这个这个亲戚朋友这样子啦哈。其实不是前几天，认真说起来已经是一个礼拜的事了哈，因为差不多一个礼拜前就有接到这个消息，那我岳母就蛮临时就买了火车票就回去了这样子。好，那因为我太太刚好这礼拜是她学校有大活动，就是有运动会嘛哈，那她的运动会呢，其实也就是我小女儿的运动会，所以我们是知道她的运动会结束之后，我太太才有办法搭今天晚上的火车，那赶回花莲，希望还能够就是跟这个亲戚朋友多说几句话这样。那么小弟我呢，就是因为这个明天刚好是31号月底，那我们公司要结账嘛，所以这个我就走不开，必须要把公司处理完我才能够回去，所以明天我的公司如果处理完之后呢，就换到我自己要开车回去花莲见一见这个亲朋好友这样子啦。所以除了这个明天得赶回去之外呢，那因为接下来包括说后续的状况会怎么样，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大概我猜这两三个礼拜内录音的日期跟时间就比较难固定，然后所以我们就视情况，能够录音我们就把它录音上传这样子。好，希望可以顺利啦。好，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声音状况还有录音时间的关系啦，反正就是因为岳母先不在家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照顾孩子，那照顾孩子又遇到我老婆有活动，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录音这样。那接下来也会可能会因为这些状况常常会需要在花莲跟台南之间来来回回，好，那就导致我们录音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固定，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了，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简单做个说明。那被受到天罚这件事，除了是这个重感冒之外，我觉得有另外一件事今天也让我算是蛮难过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情。好，那这个就是今天呢，在这个大概11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批了，反正就是那个张学友就暌违已久要来台湾再来开这个演唱会嘛，那地点呢是办在这个小巨蛋。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票数呢，一共有六万多张票。我想说好像六万张票啦，我想说六万张票应该不会那么难抢吧。我想说张学友毕竟对我虽然说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巨星，可是毕竟也不是现在最红的嘛。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抢的人没有那么多吧。结果没想到呢，实际到了开麦之后才发现，哇，代志不是公人收取为叫你干单的哈，就是一进到那个购票的页面，基本上就是无限的转圈圈了哈，然后转圈圈转圈圈转好一段时间之后，好不容易进到可以选票那边的时候呢，你把票都选一选之后，你一按他就说没票了这样子，那到后面呢，你好不容易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去这个购票页面，他就已经变成说全部都卖完了没有你可以买的票了哈。那所以到最后就是我在粉丝团又放一个贴文嘛，算是一个悲报啦哈。它一共有好几天呢，5月31号、6月1号、6月2号，那好像还有6月5、6、7、8吧，反正就是还蛮多天的其实。那没想到在那么多天的那么多场的演唱会，在小巨蛋这一个蛮大的场地里面，居然完全没有一张属于我的票。好了，没有错，我本来是要买两张啦哈，但你知道到后面，就是又想说那不然至少我自己一个人应该也可以吧，就没想到连一张票都买不到，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令人难过的一件事哈。因为张学友真的是我小时候蛮喜欢的一个歌星啦哈，那时候还被封为歌神嘛，那独特的唱腔啊，还有他的唱歌的曲风，基本上大部分我都蛮喜欢的。在我的 CD 啊被我老婆清掉之前啊，其实我家里面哇那时候收藏了大概张学友之前在台湾有出的 CD， 我想我应该有收集到八九成有了哈。他每出一张专辑，我就一定会买一张回来。好，只是有的 CD 有的录音带，然后以前我们那时候还有录音带嘛，但是就因为刚好之前我老婆整理家里的时候要断舍离嘛哈，所以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都丢掉了哈。虽然有点难过了哈，不过至少现在还有一些串流平台想要听 张学友的歌算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就很可惜啦，最后没有抢到那个票。我在想说要不要去买黄牛的，这个心情蛮怎么讲呢，很矛盾啊，你知道吗？就是觉得说黄牛这东西真的是王八蛋，他们又不看演唱会，他们只是要靠这个牟利。可是呢，当我们买不到票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第一个想到就觉得说，好啦，不然加一点钱的话，给你加到一倍好不好？5880加到一倍，10000多块，来看这个不知道还有机会看几次的张学友，好像也还 OK 哦。那当然我不知道最后这个票价要被炒到多少钱啊，只是就在想说，要不要考虑跟黄牛来做交易这样子？不过这个不知道，看情况哦。最后可能搞不好想一想就觉得必要啦，没有必要为了这个让这种不应该存在的产业去牟利嘛，好啦，所以总之呢，就希望如果有跟我一样想要听张学友演唱会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能够顺利的抢到票。哦，好，录到现在差不多11分钟多，我现在这个状态啊，我觉得上传真的是对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不录音上传的话，好像没有跟大家有做一个好的交代这样，然后所以像前面那个声音状况不好，然后节奏不好，思绪不好等等的，就再次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了哈。所以以上呢就是这两周以来的琐琐碎碎了哈。话不多说，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哈。那第一个节目的环节呢，今晚来点片子哈。这个月过太爽了，除了是说跟朋友哈，就是有。没有连续啦，但是这个月的4个周末当中就有2个周末就去到不同的地方，跟高中时期还有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聚会，这个就是第一件过太爽嘛。那第二个过太爽是这个月就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啦，其实我去电影院看了蛮多的电影，我自己是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算是过蛮爽的啦，所以好像被天罚重感冒到现在这个状况，好像也是蛮应该的哈。所以反正就是最近看了蛮多片子哈，有些片子可能下架了哈，但是之后或许在串流平台看得到，所以我们一样在这边做一个分享啦哈。那我就根据我自己推荐的顺序哈，我这次这个月以来看了4部电影，那这4部电影呢，就是我根据我想要跟大家推的顺序来介绍啦哈。第一个电影呢，是一部韩国的算鬼片吧，它的片名叫做《破墓》。那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剧情，它的剧情呢是在讲述说，女主角她是一名非常专业的灵媒，我不知道这样讲的发音对不对，但总之就是类似灵媒啦哈。那她接到一个在美国的富豪的委托，希望去解决她孩子不明原因的疾病问题。结果在他前往接触之后呢，才发现说，这个问题竟然牵扯到这整个家族的黑暗过去，以及呢跟这个风水息息相关的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内容啊。随着剧情的推演呢，到最后竟然是一个非常深大的这个阴谋藏在背后。大概是这样的剧情脉络啦齁。因为声音状况不好，我就不要讲太多了。那如果给个分数的话，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这甚至是在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片里面，明明有其他比它更票房更好，然后更大的这个作品，但我觉得它值得放在第一名啦齁。给个分数的话，我大概会给到85到90分齁。那为什么喜欢这部片呢？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种就是很精彩的怎么讲呢，斗法的影片齁。它里面的斗法除了说灵媒跟鬼之间的斗法之外呢，它也有风水师之间的对决，然后这个东西都是在其实小时候就蛮喜欢看这种类型的作品，然后现在看到这个韩国的电影呢，居然把这个这种题材的片拍得这么精彩，就觉得好看之外呢，也有点不胜唏嘘啦齁。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看很多类似这种题材的港片出身的嘛，所以就觉得说哇，风水轮流转，然后以前都是看华语片可以看到精彩的这方面的内容，就现在已经不知不觉变成其他国家去拍出这样的内容。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题材很喜欢之外呢，就是这虽然是一部鬼片，但是它吓人的桥段其实不多 哦，就一般我们本来看鬼片的时候都会预期说会有非常多的那种所谓的 jump scare， 哦，让你就是突然被吓到啊，声音突然放大，然后突然跑出一个鬼影啊等等的。哦，那在这部片里面呢，他鲜少用到这种手法，几乎没有了。我真的印象中从头到尾我几乎都没有被吓过，反而是被他这个精彩引人入胜的剧情深深的吸引住。哦，所以如果说你是不喜欢 jump scare 但是你很喜欢鬼片的人的话，我蛮推荐你可以去看这部电影，他应该还没下档，哦，真的蛮值得去看的。里面的每一个角色他们的演技都发挥得非常好，那整部片的剧情也是写得非常的精彩。那把这个我就姑且称之为所谓的韩国道教吧，然后和风水学之间的这个互相辅佐，然后组成的这个有趣的内容，真的是发挥得蛮淋漓尽致的，哦，所以很推啦，哦，第一部片，哦，破幕。那第二个片呢，我想这个讲片名大家大概就知道了，反正就是沙丘的第二集，哦，那沙丘的第二集呢剧情就是延续第一集咯，那大概就是类似王子复仇记这样子啦。内容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哦，反正这个剧情内容大家应该还是自己去看，因为它太长，长到我觉得我去讲它的剧情内容好像很难把它讲得很好。但总之呢，如果你看过沙丘的第一集，哦，那你去看沙丘的第二集应该都会蛮喜欢的，因为它只有比第一集拍的更好而已。那如果给个分数的话，大概就是75分到80分吧。就这部片我还是蛮喜欢的，不过很妙，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喜好就差蛮多，你知道吗？因为像我太太第一集第二集都是她陪我去看，然后她不管是第一集也好第二集也好都睡着，哦，就是大概这个片子的前三分之一她稍微有勉强让自己醒着看，然后三分之一过后他就会开始睡着，因为中间其实老实说也真的会有一些比较沉闷的地方啦，然后睡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过后，那最后三分之一他又会醒来看结局，所以他知道头知道尾，所以他大概知道在演什么，但是中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转折什么的他就没有看到，但也无所谓，无损他观影的这个乐趣啦，因为片子很长嘛，所以他睡得很爽这样子。好像我一个朋友他去看这部片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哦，就是中间有睡着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喜好好像蛮明显的，因为像喜欢的人可能就可以一直看下去，就会觉得说哇真是太精彩了，哦，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中间有一些东西真的是扛不住，然后就是会一直睡下去这样。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这个该不该推荐给大家，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啦。那后来有听人家去讲解这个沙丘的故事，好像这个导演他是说他顶多就是在拍第三集，因为第三集之后的内容他也不知道怎么把它拍出来了，那就是有听人家讲就是第四集之后的内容会有一些些的猎奇，然后像这种猎奇的内容可能要用真人电影的方式去呈现是真的有点太挑战了这样子啦。好，所以这是第二个跟大家推荐的电影，这第二推的啦。那第三推的呢是一个动画的电影，那应该是下档，因为票房没有说非常的好啦。好，那第三个电影呢是这个鬼太郎的电影版，那片名好像叫什么咔咔咔之谜吧。这个先大概讲一下剧情，那剧情其实它就是把这个，因为《鬼太郎》这是一部非常非常老旧的动漫作品，然后那其实在这个时代的演进当中，它有不断的有出推陈出新，有一些新的版本，好，那里面的角色当然也越画越清晰，哈，那这个呢是算是把最原始的第一话的内容，做了改编之后，放到这个电影版里面去做呈现，算是给了这个鬼太郎的故事一个非常好的开头，所以剧情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讲述说，欸，那鬼太郎的父亲到底是谁，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到最后只留下一颗眼球，鬼太郎又是如何出生的，大概是类似像这样的故事啦，如果给个分数的话，我自己也是蛮喜欢这部作品的，那先给分数的话大概在70到75分吧。那为什么会喜欢他呢？就是鬼太郎这个对每一个人的意义不同，那我也不敢说是，我从小是看鬼太郎长大，是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看不管是动画也好漫画也好，也的确都有看过鬼太郎的相关内容， 哦，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很熟悉的东西，但也不是说哦，就是我是他的这个始终的粉丝。但总之呢，回过头来看到这一个鬼太郎的电影的时候呢，就发现说哇，他这个电影版的部分呢，把整个故事呢用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剧情架构去把它呈现出来。因为大家如果上网认真找一下的话，其实是找得到在过去那个很古老的年代最早版本的那个鬼太郎的内容。虽然说画风非常的简陋，但其实那个故事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怎么讲呢，没有那么的大人，没有那么的成人啊，它其实是比较简单，比较童真一点的。可是在这电影版的这个算重开机的第一话吧，我们就这姑且这么称之。好，那这重开机的第一话呢，我觉得它的新的说故事的方式就完完全全符合我们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之后该看的故事。所以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剧情呢，我觉得就是比较成人取向，然后不是小时候看那种比较可爱，稍微比较儿童方儿童取向的这种鬼太郎。那我自己是蛮喜欢这样的转变，我觉得就好像是我们长大了，鬼太郎也跟着我们长大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好，然后最后一部呢是这个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鬼灭之刃的电影版。那这个呢是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四部作品里面我最不推的一部，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挺水的，老实说它就是因为在之前呢我有看过就是无限列车的那一段的电影版，那我觉得那一段电影版哇真的是拍得非常好，有头有尾，然后中间的剧情这个画面各方面的呈现都是非常的这个精彩，那也算是一个蛮完整的段落。而且这一次呢就是刚好因为有一个时间空档啊，所以就是带孩子们去看嘛，带我们家老大老二去看。而且我去看之后就觉得说哇挺水的，就是他有点像是把几个就是怎么讲呢动画版的段落组合起来，然后就变成所谓的电影版。所以简单来说，你就是花了一笔钱，然后去电影院里面看，你在 Netflix 一集一集看的那个动画的感觉。它的精致程度也没有说特别精致到哪里去，那了不起就音乐比较好听这样子吧。所以这个是我最不推的啦。然后剧情的内容好像是，印象中算是刀匠春篇的后段。然后一直到演到这个就是炭治郎他们要去准备要接受这个更进一步磨练之前的那边大概是这一个段落啦。所以总之呢就是水水的嘛，把这中间这一个比较零碎不堪的剧情拼在一起，然后就告诉你说这叫电影版。我自己是没有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然后除非你是很粉丝取向，大概这样看就会很满意。但总之我这样看，我就觉得以一个我期待会是看一个完整段落电影的人的心情去看的话，我大概顶多给他60分吧。就是因为鬼灭之刃这故事终究还是蛮吸引人的，然后那有看过他的漫画，所以也不会到很排斥，只是就会觉得有一点失望这样子啦。好啦，所以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今晚来点片子啊，接下来呢就进到我们下一个节目的部分，政治相谈室。那让我们先关心一下世界的脉动。那今天来带大家关心的呢是发生在美国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们有一个凯伊桥，那在日前呢就被这个货轮给撞击到桥墩。那在这个当地的时间3月26号凌晨1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非常严重的崩塌事件，然后当时呢在桥上有6个建筑的工人是失踪了。那因为这个搜救队他们没有办法在当下去找到他们的这个踪迹或遗体，所以他们当时是认定6个人应该都已经死亡了这样子。那发生这个撞击事件的这个凶手，那是一个货轮，是新加坡籍的达利号。那是达利号呢，他从这个巴尔的摩启程之后呢，他就失去了他的控制动力，所以导致他呢用这个非常高的速度撞向这个凯伊桥的方向。那虽然说船员有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可是因为他发出之后2分钟后他就撞上桥墩，所以就导致说这个还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 那当然这个搜救单位还是会持续的去搜救这个失踪者。那这个凯伊桥呢，因为它的每日的通行量有到35000台车子所以是一个蛮重要的交通要道了，所以它倒塌之后将会让这个巴尔的摩呢陷入更严重的这个拥塞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通勤噩梦可能会延续到数年之久。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就是事发的影片，其实看起来蛮吓人的。它真的就是一艘船然后就开过去，然后碰了一下之后就你就瞬间看到那个桥很快的那个它感觉是碰到桥的一部分，但那个桥看起来超他妈大的，那一瞬间整个桥全部都塌掉。不过就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是他们有那个有发出那个求救信号嘛，所以有及时的去管控车上的这个车流量，尽量让这个车流量降到最低啦，所以应该是有减少伤害的情况，可是呢还是造成了一些这个危害啦。希望就最后能够获得很好的处理了。我呢画面真的是蛮惊人的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镜头转回国内齁，来看看我们国内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齁。那首先呢要带大家关注的呢是这个一个非常严重的食物中毒的案件齁。这个到目前为止还仍在延烧当中。那就在这个台北的这个原柏里面呢有一间这个算马来西亚餐厅吧，但它是卖素食的，好像叫什么宝林茶室吧。总之呢就是在前几天呢就是有陆陆续续呢有人呢就是因为去那边用餐之后就上吐下泻，然后就送医急救嘛。送医急救之后呢就是发现比较严重的呢有人就是不幸过世了这样子。那其实好像顺序是这样，然后先有人不幸过世，那不幸过世的人呢因为在这当中还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嘛，他就溯源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好像有吃就是宝林茶室的东西，然后后来比对之后就发现说在这同时间呢很多人就是有送去医院，然后都说有这个上吐下泻的情况，然后也都有去这宝林茶室用餐，所以就开始把源头呢就指向了这个宝林茶室。那最后呢在这个卫福部跟检警的侦办之下呢就发现说这个的确是一个食物中毒的案例。那这个食物中毒的案例呢竟然是台湾第一起的这个叫做米酵菌酸的这个致死案。好，那这米酵菌酸呢就通常我看他们是介绍说它通常是在米的发酵品上面容易见到的一种致命的毒素啦。那这东西其实在之前有看过的案例比较多，好像说是在中国跟不知道是哪里吧，但总之就是台湾真的是以前是没有发生过，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非常奇怪。而且呢这个宝林茶室他卖的这个因为他很多都是有吃到那个什么草龟啊屌，所以就是大家认为说很有可能跟这个草龟啊屌这个食材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草龟啊屌呢他就是已经卖了嘛，然后因为大家没有那么快发现说他是这个事情的源头，所以在出事之后的几天内他其实都还是有正常营业的。可是在出事之后的几天内呢这些去用餐的人好像又没什么事，所以就是只有某一天某个时段里面的人去那边用餐有发生了这样子的不幸的事情。那这整件事情就非常奇怪了，这当中也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就有人不知道是键盘柯南还是怎么样，总之就是有人推敲说认为这感觉很像是这个米酵菌素这样子的一个中毒的样态啦。那当时呢这个卫福部呢是希望要去确认是不是，不过因为国内以前都没有发生过，所以国内都没有所谓的标准品可以去做一个检验的比较。那幸好后来呢就是发现说漳基那边呢他们有全台湾唯一一份的这个标准品可以来供参考，所以就赶快呢就连马上送到了台北给这个卫福部那边去做检验之用，才确定说这一次是这个米酵菌素米酵菌酸啊，所导致的一个案件。那本来一开始啊这个就是检调啊还有这个卫福部呢他们是在想说会不会是人为的 哦，就是有人想办法弄到了这个毒素，然后想办法在这个餐厅，哦，不知道为什么就放在里面，哦，是不是要模仿所谓的千面人犯案，哦，那但是呢后来这个卫福部那边他们就是有提出一个说法，是说像这个米酵菌酸这一种东西，它好像很难用人为的方式去下毒，哦，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倾向是类似千面人这样的手法，然后但因为就是发生了嘛，然后又虽然很奇怪，可是总是希望能够查出是为什么，然后就希望说后面我们的检调跟这个卫福部能够顺利的查明真相，那让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因为真的很水小，欸，你真的想想看，你去百货公司然后吃个草龟啊掉，然后回去就挂急诊甚至挂掉，这很难以想象，因为百货公司怎么想都觉得应该是相对安全干净的地方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啦，哦，当我今天去百货用餐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说，哎，我在这边吃回去会不会拉肚子，哦，但我如果去夜市吃东西的话，我可能就会想的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有点难以相信，尤其还是北部的百货公司，大家知道说北部百货公司那个水准应该就 又会再更高一点，至少理想上应该是这样子嘛，哦，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就会觉得，哦，有点难以置信啊，哦，希望最后真的能够告诉我们一个答案，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要像台中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西部特罗，哦，那瘦肉精到最后到底为什么那一块肉上面会有，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然后现在大家也不在意嘛，哦，不管是西部特罗也好，哦，然后或者是之前那个苏丹红也好，哦，这个，虽然都是死案，可是因为那些东西就是看起来比较没有立即的致命性嘛，可是，欸，今天发生的这个是真的蛮可怕的，这就是吃到之后你要挂掉的机会是蛮高的，因为致死率好像有 40% 到 100%， 所以等于是你吃到有一半的快一半的机会会挂掉。根据目前呢这个媒体的报道呢，就医生的说法是说，你如果真的吃到这个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疗法，比如说你的肾脏不 OK 就洗肾嘛，你的心脏不 OK 就叶克膜嘛，然后给你一些可能相关症状的处方，可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克服这个毒素 的方法。总之呢，就希望这个只是一个特例，那也希望最后能够告诉我们就问题的答案到底在哪里这样子。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立法院的这个最近的一些风风雨雨，就是在前阵子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这个立委他们的这个质询呢因为种种的情况呢就没有办法去执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质询的权利。那事件的经过大概是这样啊，反正就好像韩国瑜对我们的这个立法院院长这个总质询的时间呢有做出一些更动，然后在更动之后呢就导致呢那个质询的第一位立委这个陈廷飞委员最近有要选我们台南市长的这个陈廷飞委员呢就没有办法到场质询，所以他就跟这个立法院通知说那他就改书面质询就好。那他一改书面质询之后呢后面每一个委员的这个时间呢都发生了变化，那所以发生变化之后呢就导致说原本表定比如说表定三点要质询的委员他可能必须要提早嘛，那他假设说就是不知道要提早或者是太慢知道要提早的话就会导致他来不及去质询那因为他来不及去质询之后呢这个我们的韩院长他就唱名嘛唱名唱一唱这些人就没有来，那没有来所以他当然就是把这个后面的行程就是后面的这个会议呢就把它卡掉了这样。那就这些呢因为唱名未到的这个立委呢就非常的生气，他们认为说韩院长怎么可以这么做让他们失去了这个质询的权利。那当时呢最主要出来抗议比较大声的跟昂心爱是这个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洪森汉出来就是意思就是在讲说呢这个照过去的惯例虽然没有写在议事规则里面，但是通常呢院长如果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呢是会喊一下休息让这个后面稍微比较来不及的委员呢能够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得及来做这个质询 不过洪胜汉的说法呢，也是稍微有被人家质疑啦，因为侧面了解呢，就是有人说，哎，其实那一天的这个他们说所谓的这个值日生啦，就是说要负责关切这个关于开会时间等等的这个负责人，那一天是洪胜汉。那洪胜汉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 miss 掉了这个任务，所以导致说后面他们这很多位这个民进党籍的立委呢，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总咨询这样子，所以他们在不能做咨询之后呢，就马上就做了手牌啊，然后去到这个韩国瑜的办公室要来抗议啊。那他们当时呢，是想要说是这个啊，韩国瑜是不是赶着要走啊，又要跑通啊，要喝酒什么的啊，所以才这么做。那就实际上去到那个办公室之后，其实过没多久，韩国瑜就出现，所以代表说韩国瑜还没有绕跑，其实还是在现场啊。所以总之到最后就是变有一点点。罗生门，然后一边就是喊说啊，通常这时候你就是要休息，要等人啊。然后另外一边就说啊，其实照这个议事规则，就是你唱名未到啊，没到就是没到哈。那你没到是你自己放弃掉你咨询的权利这样子哈。所以总之这件事情呢，就在立院吵吵闹闹起来。那吵了一阵子之后呢，到后面呢，这个党团的大佬们呢，就出来就是决定要针对这个事情呢，要来做一下协商了哈。然后一做协商之后呢，又衍生出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在这个党团协商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主要的提案人就是民进党的党鞭这个柯建铭嘛，反正总之他的提案呢，就是希望说这个议事规则能够再更明确一点，让这个就是每位委员他们的咨询权可以获得更多的保障，不会因为这个暧昧不明的情况。那导致这个咨询权被没收这样子啊，那就他在提案的时候呢，在这个党团在协商的时候呢，就是轮到这个民众党的党鞭黄国昌在发言的时候呢，就黄国昌讲的时候，这个柯建铭呢时不时就会插一句插两句然后去稍微有点针锋相对这样子啊。那黄国昌呢，就使出他久违的咆哮大法就在那边讲说，哇，我在那边讲话你在那边插什么嘴然后说你在讲话的时候，我有插你的嘴吗然后说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怎样？然后就当场这个拂袖而去，然后马上就跑掉了，这样子非常的生气那还向韩国瑜抱怨说，你看他这样子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这样那这个算是一个引起媒体关注的意外消息那也的确啦就是如果看媒体所剪出来的那一段这个所谓党团协商的影片呢，看起来真的，老实说，柯建铭的那个嘴脸的确是蛮讨人厌的，就会真的觉得说，哎，好像对啊，他真的都在插话然后这个这个黄国昌生气走之后，他还有一点点酸言说，哦，个 keep 不的哈，紧张啊呢，就是真的看起来是蛮讨人厌的啊。但不过回归到所谓的党团协商，就会让人家发现说，所谓的插嘴不插嘴，这个好像是蛮正常的一件事。就是党团协商其实不是和和气气，就是协商一定是一个有点像是在争辩你来我往的这个过程嘛。所以如果撇开这件事情不讲的话，我们来看过去的一些这个所谓党团协商的资料影片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内容都是这样吵来吵去啊，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嘛，不是说让你好好讲完你的再轮到我讲，因为这不是辩论比赛嘛，这是党团协商，大家肯定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尽快找出一个共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摩擦虽然会多啦，可是它可能也会尽快的磨合，所以的确如果看更多的党团协商，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好像真的是很少说党团协商是你好好讲完一段话，然后就换另外一个人讲所以你看，像其实有些媒体它是有放更完整的这个党团协商的内容。那其实像这个傅昆萁在讲的时候，这个柯建铭他也是会时不时的插一句、插两句这样子的那柯建铭他的说法是说，他这其实是在补充说明因为就是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要赶快你讲错了什么东西，我就是要跟你回应一下嘛所以这个就看起来比较像柯建铭在做一件平常党团协商就会做的事情，然后黄国昌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他就是表现出了他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样子，然后拂袖而去了，只是就会觉得说看到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就觉得说有一点点怎么讲呢，小失望，就觉得哎，好像又是看到过去那个年轻气盛气势凌人的这个国昌老师，那就会有一点点有失我对他的期待啦，因为本来想说经历过这一切都从这个时代力量跳到民众党，那发生这一切的事情以来呢，本来以为说哎，那接下来他是不是会就是能够更有效率的去做事情，因为说真的啦，就民众党的席次是真的也不多嘛，你今天要推很多的法案的内容肯定要跟人合作嘛，那这个合作的对象不管是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就大家总是要保留那一个可以合作的空间啊，那如果时不时的就这样子在那边愤怒啊拂袖而去啊，那好像到最后就是你要推法案的难度应该就会变得更高嘛，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你这枪派长雄我干嘛要配合你的内容哦？因为讲难听一点，虽然说民众党加国民党哦，的确是立院最大党哦，那也的确是实质过半，可是如果今天呢国民党也会觉得说哎，民众党这边好像不是那么的好巧的话，那还有未必要跟他合作，那如果搞不好有些内容是国民两党他们都会同意的内容，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见得要插小这个民众党的声音了嘛。然后除此之外呢，搞不好有的时候民众党想要推的一些法案国民党不见得会真的想要挺他、哦、那这时候如果说民众党能够转而跟民进党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如果他推的这些法案也真的是所谓什么福国利民的法案的话，是不是有保留合作的空间会比较好一点呢、哦、所以我自己是会对于所谓的这个拂袖而去、哦、虽然看起来很爽看起来很帅、哦、可是实质上来说就是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看起来很爽看起来很帅的话，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在担任立委的这些期间内呢，可能是也达不太到什么成就，然后就至少我自己的比较容易会想到的是这样子啦，所以我自己是虽然说的确看起来会觉得说哎呀对啊，那插嘴的好没礼貌、哦、啊，这样被教训刚刚好而已、哦、可是认真想起来就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国昌老师不就是之前的国昌老师吗，那这样真的当了立委就这一次再次当立委真的会有差吗？开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号存在啦。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这个政治相谈室，因为声音状况的关系生病的关系，我们就不要聊太多的内容，免得我自己思路一直被打断，因为从刚到现在我大概每录个一两分钟我就必须要暂停一下，然后咳个几声，让确定说我的气比较顺，然后想一下我刚到底讲到哪里才有办法继续录音，所以这个就不要讲太多无谓的内容了。好，那接下来就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小弟被天罚嘛，那到底我这个过爽爽的三月呢是过得多爽，那这个不能只有自己爽嘛，我们不要暗送的心来的心来来凶，所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说、欸、到底这个美好的三月呢我们去到了哪边、哦、玩了哪些快乐的行程、哦、那一样、哦、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我们就是很快速的、哦、跟大家介绍我们有住过的一些点然后去过的一些行程、哦、给大家当个参考、哦、那大家如果没去过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哦、作为你下次去旅行的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参考意见然后、哦那三月的第二个礼拜呢，我们是去这个南投哦，这个铁伯克露营区哦。但是我们去露营区呢，并没有露营哦。我们这一次是住这个，在这个露营区里面呢，它有这个小木屋跟这个缆车屋啦哦。那这比较是你不用搭帐篷，你去就可以睡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最后呢是住这个缆车屋哈、哦，因为它缆车屋刚好有我记得好像。那我算一下，我们有几个家庭呢？一二三四五，好像是五个六个家庭 所以六个家庭呢，我们这个二十几个人呢，刚好他那一排的缆车屋呢，就都被我们包起来，因为刚好就我们一个家庭就可以勉强睡一间这样子，所以最后呢是住这个南投铁伯克露营区的缆车屋，不是在那边真的露营。好，那先讲这个铁伯克露营区的这个一些比较好的地方。那首先第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地点真的很棒，它的地点呢就位在这个伊达少商圈的旁边，所以就是你基本上去日月潭会逛的那些点就都在那附近。你去到那边车停好，不管你是要露营也好，要住什么屋也好，那去到那边呢，你就可以满足在日月潭附近玩的这个一个需求了，所以它的地点是真的好。那可是如果要说缺点的话，因为我们不是露营，我们是住缆车屋，所以我是要讲的是这个缆车屋有一些小缺点，大家要看自己会不会介意。首先第一个缺点呢，就是它的空间其实不大，因为缆车屋大家如果去上它的官网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空间不大的小屋子，所以你如果去你带那种超级大的行李箱，你可能要把它打开都会有一点点困难，因为它所保留的走道空间并没有很大。那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的床呢其实不太好睡，那这个床呢它就是两个床板，上面就是放那个很简单的垫子，然后那个垫子基本上没什么支撑力也没什么软度，所以你躺在上面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偏硬的感受，所以躺起来真的没有很舒服。那这个是可以克服啦，就如果你今天车子的空间够的话，你自己准备一下这个睡袋或者是这个充气床垫等等的，那你去到那边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品质。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洗澡的设备基本上也是偏简陋啦，这个是在这个缆车屋里面洗澡，就小小间的，然后这个洗澡的地方旁边就是马桶，所以洗起来基本上就是让你简单洗一洗的地方啦，所以就是可以简单睡简单洗的地方，但你如果说要睡得很舒服洗得很舒服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个是算它的小缺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刚忘了讲，就是它的这个缆车屋里面呢它是有冷暖气的，所以像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晚上就是其实天气是有一点点冷的，那有一点点冷的话你就可以开个暖气，让它睡起来就会比较舒服。那如果去的时候是夏天天气比较热啊，它也可以开冷气，所以这个算是它的优点，所以睡觉洗澡稍微比较没那么舒服，但是呢基本上你要解决基本的需求也是还可以的，所以这以上呢是睡觉的部分，跟大家分享睡的地点。那接下来那附近的景点那玩的大概都这样子，去逛逛伊达少商圈啊，然后坐那个有日月潭的这个这算游艇嘛，反正就坐船游日月潭啊，那他就会在几个站之间这样来来回回，那你就可以走来走去，然后吃个什么阿婆茶叶蛋啊，然后逛逛他们的这个小商圈等等，那这个是算有点定番啦，就不要介绍太详细。那到了隔天，我们这个露营完的隔天，其实也没有露营啦，那当然晚上大家都很开心嘛，那这个吃吃喝喝聊天就是非常难能可贵啦。其实老实说，就是这几次出来玩我都觉得说玩什么其实都已经不是重点，因为大家在有小孩之后很难跟这些过去的好兄弟好朋友有这个好好聚会聊天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每次像这样出来好像其实老实说去到哪里好不好玩，就是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玩的好不好，我们好像其实都没有真的那么在意这真的开心是开心在说可以跟朋友好好的聊天啊，因为刚好去就是睡觉的地方你就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孩子的状况嘛，所以相对之下就是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聊啦，所以老实说玩的内容都不多，后来想起来那像我们到第二天啊，就是退房之后我们也没有去太多地方了，就退房之后午餐时间我们就去附近的这个一个翁仔鸡叫鸡世界，那因为只是刚好他那边有位置，那查了一下评价也不错，所以就是去吃那一间。那实际吃完的心得也的确是不差了，然后那边用餐环境其实也蛮干净舒适的，所以这个如果你去到南投那边不知道吃什么的话，这个鸡世界翁仔鸡也可以列入考虑了，但基本就是大家在很多观光景点常见的翁仔鸡 的那个氛围啦，菜色水准也差不多是那样子，就是还不错吃这样子啦。好，那吃完这个鸡翅加旺仔鸡之后呢，我们最后去的一个景点是这个喝喝茶观光工厂。那这个观光工厂其实也没有很大哦，他就是买了一个门票，那、啊、你就可以进去参观 shopping。他其实主要是 shopping 啦、啊、哈、哦。那、啊、大概你买的那个门票啊，是它是可以抵消费的哈、哦。所以你抵消费的话，看你是要吃它的茶叶蛋套组。那套组就是它会有一颗茶叶蛋，然后也会有一杯热红茶，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点心这样子啦哈、哦。比较推荐去抵这个，抵这个比较划算，因为你不抵这个的话，你就是要抵冰淇淋，那些冰淇淋就比较普通，感觉是到时候可以吃到。那、啊、重点是它的冰淇淋又不便宜。哦、所以去抵那个冰淇淋真的 CP 值比较没有那么高啦、哦、建议大家是可以抵一下它的那个茶叶蛋套组啦、哦、那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品茶的内容、啊、因为那边是观光工厂嘛，所以你也的确会真的是看到他们在这个制茶的过程、哦、我觉得这个还算蛮有趣的，然后、啊、你真的会闻到那个茶的发酵的味道、哦、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这蛮特别的、哦、那那边除了可以逛逛可以吃吃之外呢，那也是蛮好 shopping 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如果说、你要这个准备伴手礼、哦、给你的同事朋友的话，那个地方呢就可以去一下、哦、那稍微想买什么的话基本上都还蛮好买的、哦、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爽、哦、就是跟朋友去南投的一个露营区、哦、那简单吃吃喝喝玩玩，那过了非常愉快的一个周末。好，那第二爽呢其实就是发生在上个礼拜而已、哦、那上个礼拜我们没有录音嘛、哦、那其实就是跟我高中的朋友、哦、这是高中比较好的兄弟、哦、那这个约约、哦、我们就是去苗栗的一个小木屋、哦、去做这个包栋的行程、哦、那这包栋的地点呢是在这个比较靠近苗栗南庄吧、哦，那边有一个叫熊木屋包栋民宿，大家上网 Google 一下就看得到了。那这熊木屋包栋民宿呢，它里面一共有三间房间，那每一间房间呢基本上都是四人房、哦、那这三间房间里面有两间是套房，一间是雅房、哦、那所以如果是纯粹你说睡的人数的话，那基本上三四十二嘛、哦、所以睡十二个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哦、而这民宿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主人也没有要管你几个人去睡，所以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组客人、哦、是浩浩荡荡一共来了20个，而且都是大人、哦、那当然这20个大人怎么睡在这里面呢、哦、因为他那个屋子其实蛮大的、哦、所以他有那个客厅还有这个休息区嘛、哦、所以如果说真的要睡到20个大人的话，我猜他应该是很多人是打地铺啦、哦、大家这个比肩而睡嘛，哈，那反正躺下去睡得着都是好地方，哦，可能搞不好沙发有个小角落躺着睡得着就睡了这样子哈。但总之呢，就是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小木屋了哈，因为该有的都有哎、欸。这首先第一个就基本的嘛，你要有的冷暖气哦，它就都有。那除此之外呢，它的这个现场设施呢有这个卡拉 OK 哦，所以你不知道干什么的话要唱歌哎、欸、也没有问题。啊、或者是你想要看个什么 Netflix 啊 YouTube 什么的，他那边也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如果想看 NOD 那里也有、哦、所以就该有的都有了，然后也有这个烤肉的炉子跟卡式炉、哦、那很爽的地方就是他提供了两组卡式炉，然后给你超级多的瓦斯罐、哦、所以基本上你都不用担心你的东西会煮不完这样子、啊、就是煮的过程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哦、那但是因为他那边呢、有一个缺点、哦、就是他的地点虽然靠近南庄老街，可是他其实是有一点点在深山里面、哦、所以你如果用 Google 要导航去那边的话，他很可能会带你走错误的路，然后你会到不了那里，所以一定要听这个民宿主人的建议，他会告诉你大概什么地方要弯进去，大概怎么走这样子、哦，所以第一个就是你不能纯靠导航就到那里。然后第二个比较不方便的点就是，他那边要进去那个小木屋的路啊，是一条很小条的路，然后甚至有一点点高低的落差，所以你一定要靠这个民宿主人的指引、哦、你才有办法好好把你的车开上去跟开下来。哦、所以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特点存在、哦、就会觉得说那个地方呢。你要嘛你就是买好你要吃的喝的、哦、就把它带上去，或者是你就跟那个民宿的主人订好餐、 哦，这样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基本上你开上去是真的就不会想要再开下来了，所以这个优缺点大概是这样。那基本上它睡就蛮舒服，因为就是一个包栋的民宿嘛，所以又有冷暖气什么的，该有的都有啦。那一天我们又带了蛮多的玩具去，大家小朋友聚在一起要在那边玩什么的都蛮方便的，因为是一个比较大自然的环境嘛，那去到那边也不会有车子再开上来，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让孩子在外面跑跑跳跳，然后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蛮推荐的。我觉得至少那一次去的经验，除了说上下小木屋的路比较不好走之外，其他的点我是都蛮喜欢的，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啦，这个在苗栗的小木屋包栋民宿。那我们这一次呢去到这个小木屋包栋民宿，去的景点附近的景点就没有去很多其他的地方了。第一天我们在 check in 之前呢，我们是跟朋友约约，我们就在南庄老街吃吃喝喝走走逛逛这样子，然后所以南庄老街基本上就我想对去过人来说这就没什么了。不过我真的是还蛮推荐它里面的那个有一个是桂花酿的，我不知道它的店名是桂花酿汤圆还是桂花酿冰沙，因为它就是大家知道桂花酿嘛，就那个桂花甜甜香香这样子，然后它会加在冰跟这个汤圆里面，所以在当下现吃的话啊，里面有很多的水果哦，所以我觉得吃起来还蛮爽的，然后整个口感跟味道搭起来是还蛮不错的哈。但是如果你要外带的话，我就会建议就不要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当下我们的没有吃完嘛，带回民宿去吃，隔餐再吃的时候就觉得那一天吃的感动就都没有了哦。不过所以如果你可以现场吃的话，这个是还蛮推的。然后另外它中间好像会有一间那个卖那个珍珠的店，然后旁边是一个炒花生的，那个珍珠的店的话跟那个炒花生两个都可以买哦，这两间店都不错，那个珍珠很好吃，然后那个炒花生也蛮棒，它那花生糖蛮特别的哦，就是跟其他家比起来它的口感是好很多，然后又不会粘牙等等哦，所以这反正就南庄老街啦哦，大家 Google 一下就会知道哦，只是刚好没有去就分享。那你如果是开电动车的话，去南庄老街的好处是它的游客中心的地下停车场有两个充电桩，那当然是不用钱的，可那个停车费呢就是一次就100，但是如果你刚好要停车然后要充电的话，有电充的话其实 CP 值还蛮高的。好，所以这个是南庄老街的部分。然后到第二天呢，我们就是有去一个叫芦竹南古厝，然后1739陈年旧式咖啡，那其实这个我去了我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那个点很小，反正就是那个芦竹南古厝，它那个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区块，都是一些很老的房子，然后这些老房子呢它就各自有各自的经营方式，每个都不一样，只是我们那天去的是其中的一个点，就是那个1739的陈年旧式咖啡。那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哦，就是里面吃的东西不特别啦哦，就当然也不难吃哦，可是就是一般般这样哦。那进去的话他收的门票呢是全额可以抵消费，那其实就是鼓励你进去消费，然后吃点东西喝点东西玩点东西买点东西这样子哦。可是重点呢是在于他那个地方的门票超级便宜的之外呢就是里面玩的东西其实很有趣，那就是很多那种怎么讲呢，比较古早时代的人在玩的什么踩高跷什么，这是基本嘛。然后他也会有一些什么套圈圈啊还有这个推沙包啊等等的哦，就是各种用巧思设计出来的玩具，所以那很多都是不用带电的哦，没有带电，他就是你就想嘛哦，在那个几十年前哦，大家可能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人在玩些什么，你在那边就比较看得到。然后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像我们平常都被手机给惯坏了嘛，想看什么想听什么想玩什么基本上一只手机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可当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可以试着把你的手机收起来试一下那种断电的游乐氛围，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所以我蛮推荐大家可以去一下那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可是这样玩一玩我们也耗掉好几个小时在那边，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了哈，芦竹南古厝1739陈年旧式咖啡。好啦，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三月以来哈，这个过太爽哈，有一个礼拜去南投，一个礼拜去苗栗的一个简单的行程分享，然后其实分享没有很多，因为我这身体状况 不是很好。然后像这样子的声音状况，我如果再一直录下去的话，我自己也会啼笑。然后我觉得，让听众朋友听太多这样的声音，可能也真的不是很好了。所以在这个片尾的地方哦，再次跟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可是真的又觉得说没有跟大家做个简单的交代，又过意不去哦。所以反正以上呢，哦，就是本周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哦。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到尾声了，然后那我们结尾的地方呢，一样送一首歌曲给大家。那我们今天从头到尾都在讲说三月过太爽嘛，爽到被天罚，所以最后就送一首歌，这就叫过太爽。那好像是一个大学生的团体，写出来的歌，然后是一个蛮有趣的 rap。那影片我放在这个说明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来看看。反就是一个过太爽的歌，那一个过太爽的人点一首过太爽的歌给大家听，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的哈。好了，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呢，就差不多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哈。真的再次抱歉哦，今天的这个声音状况、思绪等等各方面的都不是很好，希望大家可以见谅了哈。节目到这边就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哈。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评价。那如果有想要讨论一下相关的事呢，随时欢迎私讯我们讲干话粉丝团，或者是加入我们一起讲干话的社团，跟大家一起打比赛。听到这边呢，哦，我今天的声音状况是真的蛮口干舌燥，讲不太下去了哈。大家听得很痛苦的话，真的再次抱歉，尽量做拍摄。好，但是如果你要donate我的话，我当然也是非常的敏感无内，然后感谢大家，然后那总之呢，如果想请我喝杯饮料的话呢，欢迎透过赞助连结请我喝杯咖啡或喝两罐蛮牛。那今天的干话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哈，谢谢大家收听，一样祝福大家未来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健康喜乐，然后都能够跟小弟一样过爽爽，但是不要跟我一样被天罚哇，这个重感冒真的是还蛮不舒服的啦哈。好啦，就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啦，就这样啦，拜拜。